异性总是求不得去嫖，连小姐都拒绝我。哎，还有点押韵。谢谢大家的赞和礼物。美丽发姐你好，先简单介绍下自己。坐标妖都，收入稳定，有车有房。妖都是不是广州啊？广州还是深圳啊？长得一般，但是也会注重保持自己形象的干净整洁。妖都是广州吗？从高中到大学，追喜欢的妹子从未成功过，期间也有过几个妹子对我表白，但是当时心有所属都拒绝了。直到快毕业时，通过朋友认识了一个学妹，并成功追到手。半年后她精神出轨，为了前男友玩消失。我联系她主动和平分手，过了两个月她回心转意找我复合。虽然当时已经不怎么喜欢她了，但是念旧情心里也没别人，就答应了。去年他出国读研，出去没多久被我发现跟一个男的有染，忍无可忍，真的分了。现在的爱情故事都这么复杂了吗？在发现到分手这段期间，为了报复也为了欲望开始了出去嫖。期间接触了很多小姐，从小习惯对女生好，也心知他们这行不容易。哎呦，你到底站在哪一边啊？啊！所以我都尽量对他们好一些，没空去光顾，也会约一些比较聊得来的小姐吃饭，彼此都可以当成好朋友。哈？年后遇到一个小姐，虽然不是我找过最好看的，但是很喜欢和她相处，再没也找过别人。每周都会去找他一两次，第三次找他时觉得自己没法嫖一个喜欢的人，于是开始正常给钱，只按摩不干坏事儿，只为了跟他聊聊天。这般几次之后，他问我是不是喜欢上他了，我承认了，然后他让我以后别找他了，说要嫖可以介绍姐妹给我。客人跟小姐之间不应该发生感情，怕我越陷越深。我也没打算和他发展什么，只为了和他聊聊天。现在的小姐为了拒绝我连钱都不要了吗？发姐求姐，为什么从小都被妹子拒绝？真的不应该习惯对妹子好吗？啊？为什么你们会认为自己被妹子拒绝是因为对妹子太好？就我没有人喜欢，是因为我太温柔。嗯，是这个道理吗？没有人追她是因为她太漂亮。哎呀，他先说自己在广州收入稳定，有车有房，长得一般，但是形象还凑合。后来跟一个女生分手了，怎么最后就为了报复，也为了欲望，开始了出去嫖。哎，换个 BGM， 不好意思。太激昂了，嫖娼不用这样的。我觉得这里有点怪哈，为什么你女朋友出轨了，你为了报复就要出去嫖？感觉不是一个故事线啊。你女朋友无非就是变心了嘛，她又不是说我理解的啊，就是说如果你女朋友因为太寂寞出去找鸭子，然后你为了报复她也去找小姐。这样虽然也不对，但是呢就是能够对上的嘛，就是还故事还衔接得了。他变心了跟你找小姐有什么关系啊？哈？还是说你女朋友去做小姐了？没有啊， 为了欲望是真的吧？还有说，期间接触了很多小姐，从小习惯对女生好，也心知她们这行不容易。唉，说实在的，妓女是不容易，可是也没人逼她呀，是吗？你让那些做小姐的，是吧？你叫他们说诉说一下自己心中的苦痛，他们能跟你说三天三夜，从小家里穷，爸妈对他不好，哥哥老找他要钱，朋友们欺负他，长得太漂亮为社会所不容。有一次失落在街头，喝醉了不小心怎么怎么样，然后就他能跟你说一个月。然后你如果被他打动了，对吧，你说我给你点钱帮你赎身了，你去做别的好不好？你看他要不要？他们享受了躺着找钱的快乐之后，当然躺着找钱也会痛苦，因为毕竟你没有办法选择客人。但是这种痛苦比真正上班的痛苦少很多很多很多，毕竟是吧，来钱快，毕竟快，主要是经济的诱惑，他们没有办法拒绝，真的。谢谢阿诺舒华。哎，我。你们不知道吗？他们就是这种职业选手，都会就是尽他所能的缩短战斗时间。就说你跟一个旗鼓相当的女朋友打一场匹配，能打40分钟、50分钟啊，给大家就是把数据说好听点。但是你跟职业选手打，你就兵败如山倒，20分钟就鸡鸡了。因为人家就是想挣钱，知道吗？花掉了，擦一下。就想挣钱嘛，又不是真的要跟你 solo， 对不对？15分钟啊，15分钟也可以，但20分钟才能投降嘛。哎，说15分钟的是不是暴露了什么？而且，我看你后面说的什么？遇到一个小姐喜欢上他了，但是他却拒绝了你。你觉得他是职业道德呀，怎么怎么样啊？但我觉得呢，还有一个很大的原因，就是就最简单的嘛，你喜欢人家，人家不喜欢你。你没打算和他发展什么，只是为了和他聊聊天，谁要跟你聊天啊，对吧？你知道为什么他不愿意跟你聊天吗？因为虽然你也给钱，但是你如果不聊天办正事儿的话，他15分钟或者20分钟以后，他能就去接下一单生意了。但是你又要跟他讲感情，你要有内心戏很多，你要跟他聊，一聊就是一下午，你耽误人家挣钱啊，对吗？知道吗？谁要跟你聊啊？大家都是出来上班的，是吧？没事不聊，不聊。聊天儿，挣钱慢呐，真的。你一聊聊一宿，人家还收不到钱，你说哎，那谁愿意啊？对不对？当然他说以后别找他了，可以介绍其他会聊的同学给你。 不，姐妹给你。哎呀，其他不敢说什么。他是不是，什么职业道德呀？怎么怎么样？还是怎么怎么样？但有一点可以肯定，他没有你喜欢他那么喜欢你。我个人揣测啊，就是小姐应该就比较难喜欢上人吧，有一种审美麻木，她见过了太多人，又跟太多人有亲密接触，会不会有一种就感情上的麻木，就是比较难真正喜欢上谁，会不会就阅尽世间繁华，心中一片麻那种。我也不懂是吧，毕竟我是个好女孩嘛。卡莉西，所以我觉得大家今天小姐的那个是不是就到这儿差不多了，还有嫖娼的，还有老嫖客要发邮件来吗？你们，我随着我看邮件越来越多越来越多，我对男人真的是越来越绝望了。嗨，为什么嘛？荒野大嫖客，换什么？前阵子还有一个，就是我以为是个好男孩的朋友，还介绍过一个就是关于嫖娼的细节，不知道你们以后会不会用到？我希望你们用不到啊，但是万一不幸或者说机缘巧合你们用得上呢？他就说，他有个导师。有个老板很喜欢去夜店，去 KTV 夜总会，然后那个他们是上下级的关系吗，是领导与下级的关系，每次在就是选姑娘的时候呢，就面前来了一大堆姑娘嘛，然后那个领导就说，小王啊，你先选。这时候应该怎么办？他问我，我说，那你先选吗？他说，你这职业道路就到此为止了是吧？当然不能先选啊。我说那就推辞吧，我说领导你先选。他说对，第一步是要拒绝。领导叫你先选，你不能就马上真的先选了是吧？那就是，哎，朽木不可雕的。然后他又问我，如果你拒绝了一次之后，领导还叫你先选怎么办？我说那就选呗。他说你怎么选？我说选第二漂亮那个。他说不妥。我说怎么不妥呀？他说每个人的审美都是有差异的，你觉得第二漂亮，万一领导觉得好看得不得了呢，那你这也不是啊，就夺人所爱了呢。我说那怎么选？他说你推辞再三之后，领导是真的想让你先选的话，你就选一个普通一点的。我说怎么普通？他说你先问一下他们都是从哪儿来的， 我说问这个干嘛？我说不是英雄不问出处吗？小姐还要问故乡啊？他说是啊。我说这又是为什么呢？他你就不懂了。他说在领导面前选姑娘啊，选小姐，你不能光选好看的，也不能光选胸大的，你得问她是哪儿来的。比方说你问了个姑娘是河南的是吧，然后你刚巧也是河南的，你就选她，然后你跟领导说嗨，帮帮家乡人啊，然后领导觉得小伙子不错，重感情，以后对你的事业就很有帮助。不知道这个小技巧大家以后用会不会用到。哎呀，那就台湾的嘛，东北的，海南的，四川的，新疆的，乌鲁木齐的，呼和浩特的，但总得说一个地方嘛。我不是故意黑河南，我就嗨最快了，要不到时候卢翔师傅帮我逼掉，随便选个地方。没有老乡怎么办？你就找一个普普通通的，说嗨，这个姑娘有点像我初恋，对她特别有眼缘是吧，也是一种缘分，就她了吧，不就完了吗是吧。要显得你不是只看外表那么肤浅是吧。要不就俄罗斯的嘛呀，现在俄罗斯的也多的嘛，你们非说我地图炮，还我就随便选了个地方，最后发现就是初恋怎么办？那还怎么办？皆大欢喜呀，是吧？等了好久终于等到今天，梦了好久终于把梦实现，还要怎么办？大家完了留个微信嘛。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。好，最后还是回到这封邮件是吗？为什么从小都被妹子拒绝？跟习惯对妹子好一点关系都没有。话说到了嘴边是吗？就不继续了。谢谢 Mr. 周生生，谢谢辛普森，谢谢大家的礼物。嗨，看不过来。当当当当当当当，下一封邮件。哎呀，这个假发戴久了有点热呀。还第一次看我穿这么少，不会吧？我以前穿夏天都穿过吊带的，我穿什么主要看那个天气。摘掉不行，我里面现在戴着那种头套，你知道吗？就是有点像那个抢劫银行的那种东西，把那个里面的头发给裹起来了，拆开了特别丑，我不能拆开，这是我的生命，他在我在。下一封邮件，发妈妈，你有什么关于考试的高深小技巧吗？本人学生党，平时浑浑噩噩，不理朝政，每回考试发现复习的都是假书。上回从室友那学来作弊的小手段，就是把小抄粘到透明胶上，用温水浸泡三五分钟，然后把印有小抄的胶带 粘到面巾纸、包装袋或手臂上，我就掀了他的鞋，最后因为透明胶反光就被老师逮住了。你说聪明的一法，请你告诉我有没有更高深更玄幻的技巧用在补考上，事成之后定有重谢。这是重谢吗？谢谢这位，怎么练呢？ Graps 啊，谢谢 GRYPS 的火箭，多嘴多嘴。哎，透明胶反光被老师逮住了。你们怎么啊？虽然我是一个好学生哈，从来不作弊，考试都是保送的那种，但是对于你们这些情况，我还是要说几句经验之谈。首先，不论你以为你自己的动作多么高超，把你的技巧多么高超，你的动作多么快速，在上面看都是很清楚的。如果你们有一天，对吧，沦为人民教师的话，你在台上看台下真的看得很清楚，除非你转过身去了写黑板，是吧，那是看不到的，没有办法，是吧，其他的都看得清楚。其次，考试作弊是不对的，是吗？请大家好好学习，你看看你这个文学水平啊，什么昏昏噩噩不理朝政，你什么身份啊，你还要理朝政啊？朝什么政？你是不能自理吧，是吧？至于怎么提高，就是说在好好学习之外提高自己的考试成绩的话，有几点，是吧？大家有没有就玩游戏玩盗贼，或者说最近有什么生化危机啊，或者说恶灵附身啊，有一招啊，那个盗贼也有，这一招叫做扰乱，就是说比方说你想打那个怪，那个怪正对着你，是吗？然后你拾起一个酒瓶砸向他的身后，然后他转过身去了，你就可以去背刺了，知道吗？这是一种思路啊，不是真的要去背刺啊。就是说有时候不是要提高自己的攻击力，而是要降低别人的防御。比方说你们肯定比老师先到会那个考场吧，如果是升学考试就当我没说啊，好好学习，佩服好眼睛啊！不是要你们砸监考老师，哎，你们这个脑子怎么回事啊，懂不懂举一反三？我是说在监考老师的桌上给他放几份报纸，几瓶水，几本杂志，好看的那种啊，这转移他的注意力，谁说要砸他？而且可以放点咖啡什么的，大家都知道咖啡喝多了容易上厕所，放块砖子就不要放人民币啊，傻不傻？你们那点钱还不够老师下个馆子呢？你们这些学生是吗，倾家荡产能对老师的钱包有所触动吗？ 毕竟是学生啊，还是有下泻药的，你可拉倒吧。你在你，哎呀，我这口音怎么回事？你在桌上放杂志和报纸是吗？被抓到了，你也没有错，你下泻药就是一个，就完全走上邪路的，你知道吗？我们这是在，就是合理的范围内降低敌人的防御，你那个就是开外挂了，会被封号的，你知道吗？还有下安眠药的，多大仇！哎，朽木，走远了呀！谢谢吉祥如意李三好。以前还有些同学，不是我，我不干这事儿。他们把那个什么小抄贴在那个水杯的那个商标上面。其实不是大多数那个，就是比方说饮料嘛，饮料瓶子上面有一圈商标，然后他们就用那种很细的字，很浅的就写在上面。但是好像据说现在不让带饮料进去了，就是饮料那个得撕掉，好像是。所以，哎，没什么用，贴大腿上，哼。你们觉得这么一点都不明显是吧？大腿内侧你还得这么翻开看，你还嫌动作不够大吗？哎呀，好好学习，不说了，这些歪门邪道没有用的。铅笔写桌子上，天哪，你还是个新手啊。我们那些老师每次监考前是吧，还要随意打乱座位，就随便说，哎，大家那个往左、往左、往右，再移动三个位置，随机的那种，让你的所有劳动都白费，前功尽弃。你们现在已经不搞这种了吗？我们那时候都这样的。你先去占座位，但是你在桌上写满了。金刚经是吧，最后老师叫你换座位。现在已经很和善了吧，没有那么残忍了吗？每一个桌子都写，你如果每个桌子都写，你写了几十遍你也该记住了吧。啊，你觉得呢？为什么你们发弹幕之前就完全不思考的吗？谢谢哎呀呀的飞机。下封邮件，下封邮件。苹果表，哎，苹果表现在应该也不让带进去吧？我当时去办美国签证的时候，他不让带手机，苹果表也不让带，所有通讯工具都不让带，就美国大使馆那边。办签证，现在考试能不能带苹果表我不知道，我学生时代还没有苹果表呢。没赶上好时候。谢谢曾二哥的飞机。帮帮帮帮帮帮帮帮，职场新人遇见人。发姐，我2015年11月正式签合同进入重庆一家小国企，办公室全是阿姨姐姐。一大姐1988年的，一直在办公室念叨很愁嫁，不高很壮，长得一般，老是搞我们新人，手头的工作推给新人，去主任面前哭自己嫁不出去， 痛经痛到要吃中药，自己做了很多很多事，特别忙。他以前是职高的英语老师，特别会舔领导屁股。我服，领导很信他。从进单位以来，我接了很多他不做的事儿，最近又要我接他不做的工作，因为他要腾出时间去相亲。我农民起义被打压，领导对我也有看法，年轻人是应该多做事，可是还是不服。不服一瞅大姐，明明和我们是同级，还非得摆出主任的样子来安排我们工作。所以我也应该去舔领导屁股吗？所以我也要咬回去吗？我一直都是在做着打杂的工作，要一直打杂下去吗？太困惑了，发姐求解。啊？我有个问题，现在的新人不打杂，你想干嘛？叫你去盖章吗？新人不都是从打杂做起吗？而且你都说了是吧，人家是阿姨是姐姐，首先1988年的怎么就大姐了，人家还是个小姑娘哈。其次你说她，你又一边说人家是大姐姐，一边又说是和你同级，但是摆出主任的样子安排你们工作，人家比你大那么多。你2015年11月，假设你是应届生的话，你起码比人家小个5-6岁吧，对不对？你小人家那么多，你晚进公司那么多，你是得听人家的呀。不然嘞，难道他反过来听你的吗？哎呀，都过了一年了，差不多也该完成，就学生到搬砖的工作这种心态转变了吧。虽然你说你，哎，这舔领导屁股这个话说的稍微有点不合适啊。你这边说什么老是搞你们新人手头的工作推给新人，都是这样的呀。就是如果说有新人来做，来公司了，然后有工作的话，是要交给新人做呀。不然招你们来干嘛呀？你指望着领导天天苦哈哈的做事儿，你们在旁边喝茶吗？新兵就是来训练的呀，新人就是要来做事儿的呀。谢谢曾二哥的飞机。而且如果你表现的太不服管束的话，是不好的。如果你表现的说啊，这事儿为什么要我做呀，那事儿为什么要我做呀，为什么我在做事儿他在玩啊，这样很容易引起领导的反感。你所要做的事情就是把事情做好，而且让别人看到。虽然说按你这个说法，那个88年的大姐做的不对，但是这个事情是很普遍的，是不对。就好像在部队里很多那种老兵要欺负新兵一样。哎，我不知道你说的打杂到什么程度是吗？你哎，一般来说，你如果是最新的一届， 在公司里你是最新的那一批人，你肯定就是做事儿做的最技术含量最低的那一批人，除非你就是又招了一批新人，你就可以指挥他们做事儿了。你需要带新人，别人现在你应该是处于别人带你的状态。我不知道你是什么行业啊，就是一年或者两年能不能出师说不清楚。怎么说呢，我觉得就是打杂的话肯定是不能一直打杂的，你可以多向领导要一点技术性比较强的工作，其次搞好人际关系是很重要的，就算你跟他关系不好，你不喜欢他，但是你闹起来的话可能也不是很好，因为相对于他来说你也是个新人。另外就是说别人对你不好的话，你要告状的话最好是以就是比较实际的例子，你做了什么，他没做什么，什么都没做，怎么怎么样，然后去跟领导反映问题。你不要带太多个人感情，这样的话会让领导觉得你是个人恩怨就不好了。一年去了，2015年11月到现在，算不算新人？应该也不算太新的人了。我没有在国企待过，我去的都是私企。在我们那边就是不能一直做一个新人，私企的话大概半年多就得出师了吧，出师了吧，就是要自己做事了吧。你不可能一直做新人，也不可能一直打杂的。你也可以跟那个领导反映一下，主要是我不知道你说的打杂到底是到了什么程度，以及不知道你们这个公司是做什么的。And it takes a loss before you found it. And it takes a road to go nowhere. 美丽与智慧并存的发解球支招啊啊啊！发解见信如舞，如雾，是这样子的。我喜欢一个叔叔，他比我大15岁，喜欢了2年了。他单身，但是他不喜欢我。但是他想睡我啊。好的，我知道我现在特别傻逼。2年前第一次见面就喜欢他了，虽然才见面就喜欢他了，但是一直不敢说，都是因为一些工作原因加了他微信，然后也没聊也没交际。啊？后来因为一些事情他帮我修手机，然后我就把手机拿到他家去修，然后两个人见了很多次面，我还是喜欢他。期间有被强吻过，有被壁咚公主抱过，但是没发生什么。 然后我那个时候就袒露心意，问他谈恋爱吗？他没正面回答我。我又说约他去欢乐谷玩，然后他答应了。感觉我和他不是同一个圈子的人，毕竟他30多岁了。我也知道他不喜欢我，但是我控制不住我自己。去欢乐谷的前一天，打电话不接，发微信不回，我觉得他就要水我了，结果果真水我了。但是我是一个傲娇的人，是吗？我最讨厌别人水我什么的，那个时候我就下决心不想理他，免得自己当备胎，不连千斤顶都不是。然后又不联系吧，但是我后来发朋友圈什么的，有时候他也会点赞评论，偶尔，然后这个时候我都是翻个白眼，象征性的回一下。后来前几天因为我心情糟糕把朋友圈全删了，他突然给我发消息说这个事情，然后联系起来了，我就顺手的调戏了下他，聊了一把，这个时候我还是喜欢他的，然后我就跟他撒娇什么的，两个人就联系了。后来确实想我忘不掉他，然后就把他睡了。好，我知道这个时候我很傻逼，不要骂我了。但是这个人睡了我之后说下去买饮料就没回来了，3点多走的，然后发微信也不回我。第二天我查他战绩，结果下去之后打了一夜撸啊撸，我真是无言以对。好吧 what the fuck， 这个混蛋，我现在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我也知道我忘了他最好，也就想算了，但是感觉自己有点做不到，发姐可以支个招吗？啊，给谁支招？给你还是给大叔？我觉得你有点性骚扰别人。现在的年轻人，他没有说是不是男还是男女，我们就假设是男女吧。哪有那么多基佬啊，如果世界上真的有那么多的基佬，人类早就灭绝了，知道吗？不要因为你们自己的一些爱好就妄自揣测他人。大家都知道同性恋是没有办法繁殖的吧，哪有那么多同性恋？你们虽然人数很多，但是还是一小撮啊。很多人只是假装基佬，因为他找不到女朋友，他为了避免自己显得很尴尬，就说：“嗨，不是没人要，是我不喜欢他们，对吗？”你知道吗？他只能跟男的玩。这就自我解嘲，你知道吗？哎呀，扎心了，都扎爆了吧？啊，这个邮件我们来重点分析一下哈。逐字逐句的，他说：“我喜欢一个叔叔，比我大15岁，喜欢2年了，啊。然后他又说，这个叔叔30多岁，你多少岁啊？就算他39岁，应该不太可能，39减15，你24。”一般来说我们就折中选35岁吧，减15、20，但我还是觉得你可能连20都没有。谢谢 Hoy 的飞机。你都工作了，我都不知道你这种未成年或者说刚刚成年的参加的是什么工作，然后说你喜欢人家，但是人家不喜欢你。期间有被强吻过，有被壁咚公主抱过，但是没发生什么。 你向人家表白，他没有正面回答你，约人家去欢乐谷，人家又放你鸽子，种种迹象表明人家不喜欢你嘛，是吧？而且他为什么还没有言辞拒绝你？这不就是说穿了男人的劣根性吗？虽然不喜欢你，不想和你交往，不想对你负责，不想为你花钱，不想给你名分，但是你硬要送上门，那我还是啊，如果我不，我是不是傻逼？他可能是处于这么一种纠结的心态，是不是？假设你已经超过十八岁了，十六岁，然后你这里说约人家去欢乐谷玩，人家答应了，然后又水了你，你后来说自己是一个傲娇的人，嗨，可拉倒吧，是吧？你怎么不说自己是高冷的人呢？你都这么倒贴上去了，就别扯什么傲娇不傲娇吧，傲娇的人不倒贴的，知道吗？而且如果说谁答应了别人去哪儿玩，然后也不给个原因就直接爽约的话，这是一个很严重的事情，知道吗？说明别人人家根本没把你当回事儿，你基本就可以不要这个朋友了，你知道吗？你还要说自己傲娇，但是你还会回他的评论，哎，前几天伺候来你说什么心情糟糕，把朋友圈全删了，他给你发消息怎么怎么又联系起来，你顺手调戏了一下他，聊了一把。你不要把自己说的那么高高在上，调戏是以上对下的，对吧？从你喜欢他，他不喜欢你这个现象来看，你不是调戏他，你只是勾引他，是吗？他调戏你还差不多，对不对？然后你什么确实忘不掉他，然后就把他睡了。说勾引都是那什么，有些弹幕打出了更难听的两个字，对吗？哎，而且他睡了你之后，说下去买饮料就没回来了。天哪，嫖客都没有这样的。你仔细想一想，是吧？我说话虽然直，但是你想一想是不是对的呢？一个人睡了，在你百般勾引之下跟你睡了，然后他下去买饮料就一去不回了，你自己想想，不觉得自己太廉价了吗？你再想一想，为什么他明知道你喜欢他，但是他没跟你交往，后来跟你睡了，然后睡了之后又逃跑了，说明一，他真的不喜欢你；二，他对和你睡这个事情，是吗，感到十分的后悔，直接就逃跑了，你知道吗？跑回去打英雄联盟，靠游戏来麻醉自己。你想一想，在他的口中，他对别人说会怎么说你？ 为什么要把自己搞得这么廉价呢？为什么要把自己搞得这么卑微呢？是吧？看上去也不像他有多优秀啊。你从头到尾也没说他什么，特别聪明，特别有钱，特别帅，特别温柔，特别体贴，好像一样都没占的感觉，对你也不好。三十几岁了是吗？好像没有老婆孩子，怎么怎么样的？你这是何苦嘞吗？他没说自己是女的，难道就推测他是男的吗？你们这个方法有点不太对吧？没说是女的就是男的，现在已经行，就是实行这种有罪推论了吗？我没说自己没杀人，那我就是个杀人犯。基佬真的没有那么多。你们怎么看出来是男的？哪一点看出来是男的？而且如果真的是男的话，可能还简单一些。就是说，如果楼主是男的，可能他们睡过之后会一起去网吧打英雄联盟，是吧？就不会出现他借口买饮料逃回家打撸啊撸这种事情。而且男人与男人之间好像更直接一些，就是不会那么多迂回。